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查克老师仍然与我们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考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二章的第四节。查克老师要讲解关于做神儿女的真理。好，让我们来学习圣经的教导，请以恭敬的心聆听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呢正在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四节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这是我们经常教导初信者的教义。我们通常呢，等到一个人对于圣经的认识已经很有根基了，我们才会跟他分享这个关于拣选的神学问题。但是呢，保罗看见他需要跟帖撒罗尼迦的初信者谈论拣选的教义。他说到他们知道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人们呢很难领受拣选的教义，他们觉得神做出选择呢那是有问题的。然而呢，我们的确接受一个事实，就是神已经给了我们自由的选择权。我很高兴主允许我选择谁来做我一生的伴侣，主呢也允许这个姐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选择了接纳我对于她的求婚。因此呢，我们不是被迫成为伴侣的，而换作是其他人，我们双方是根本没法被取代的，也没有吸引对方之处。假如神让我们选择跟谁来做终身伴侣呢，或者跟谁交往呢，那么为什么神没有权选择他要跟谁在一起呢？当然啦，神做了这个选择。这对于我呢完全不是问题，反而让我感到很兴奋，因为呢是神选择了我。因此知道神已经做出了选择，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耶稣说，我拣选了你们。因此呢，圣经确实教导拣选的教义。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呢，保罗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教导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关于拣选的教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我想呢，这大概是今天福音软弱之处吧。 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单单以言语来宣讲了福音，而缺少了圣灵的能力和工作以及所带来的确据。你记得保罗，他从这里去哥林多，后来呢，他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对他们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我们实在需要更多这样的讲道，这是证明神的大能的一种方式。保罗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啊？他们是透过圣灵的大能去服侍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六节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保罗呢，再次提到他外在的样子。他在腓立比被打了，可是呢，他们却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真道。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七和第八节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哇，真棒啊！这里的教会呢，成立了也许仅仅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主的道已经从他们那里呢传开了，在他们周围各处都传开了，他们对神的信心也已经传开了，这些信徒的声望也被传开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九节说，因为你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因此呢，这里显明，当保罗和他的同伴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圣灵就在他们的身上做工。这间这么年轻的教会之所以能够如此的有果效，的确是个神迹。而且呢，这一点呢，只能归因于圣灵的大能在教会运行的结果。今天我们认为圣灵这个大能是单单的发生在圣经的那个年代，这是何等的错误。今天我们强调人智慧的言语，而力图借着花言巧语、聪明的言论来建立起人们的信心，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我们需要圣灵的运行大能，以至于神的话语不仅仅是在乎言语，而是透过圣灵的能力和彰显来接触到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九节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希腊人呢，他们拜很多的偶像。当保罗来到了雅典啊，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他是心急如焚呢，内心呢如同被撕裂般的伤痛。当时的情景真的是让他非常的着急。我的意思是，他在欧洲呢并不太受到欢迎，他们没有列队奏乐来迎接他，也没有飞舞旗帜来欢迎他。他在腓立比 遭到了人们的殴打，然后呢被赶出了城。他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却又要离开那里了。那些个招待他的人就被捉拿了，并且要提交保释金，就是因为他们收留了保罗。后来呢，他来到了庇里亚，却又因为他在那里的服侍引起了骚乱，而又要离开了。因此他们说，哎，这样吧，我们就在庇里亚住下来，帮助他们建立教会。你保罗下去吧，到雅典休个假，轻松一下吧，在那里呢暂时隐匿起来，在希腊这里真是困难重重。于是呢，保罗就下到雅典，但是他看到满城的偶像，他就无法闲下来了，他的心情着急如同火烧，所以他开始和雅典人分享福音。他们说，来吧，到耶律巴谷去，那里呢有群众可以听你讲道，你可以和我们谈论分享这个新的宗教。雅典人惯常喜欢辩论啊，听一些新的事物，于是呢他们就让保罗在耶律巴谷发表他的言论。他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希腊人把人类所有的感情都加以神化例如有爱神呢、憎恨之神呢、恐惧之神呢、和平之神呢、喜乐之神呢，他们把每件东西都神化了。有人也想啊，我们也许漏掉一个什么的吧，哎，我们不希望让他生气啊，所以让我们就为他设立一座坛吧，就叫他呢做喂食之神，这样呢他就不至于被忽略了。他们就拜阿佛罗狄色就是爱与美的女神，拜纳克苏斯，就是那个爱恋自己影子的美少年，或者又拜酒神巴克斯，拜宙斯，以及各种各样的偶像。但是这些个雅典人却离开偶像的敬拜，转而敬拜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通常以为偶像的膜拜是人类过去历史当中的行为，或者是在原始文化当中才有的现象。不对，在今天的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也看到了偶像，包括一些肖像和雕像虽然圣经严加禁止偶像的敬拜，但是呢这种行径仍然存在。当一个人开始敬拜偶像或者是圣者遗物的时候，这就表示那个人已经失去了对神以及神的同在的意识。许多时候神是借着器皿做工的，过去神借着十字架做工带领我们得救了，但是如果我们拿十字架的碎片开始去敬奉了这些个碎片，那么这就显示我们已经丧失了十字架背后所蕴含的真理。其实他们按这个不同的情感或者不同的情绪或者不同的概念所制造的偶像，和今天这些人对偶像的膜拜来相比呢，他们还是比较诚实的。因为我们心中还有着偶像，许多时候我们或许不会制造一些小小的物体，把它们放在桌子上，在它们周围插上一些花，并且呢每天早晚点上蜡烛，在它们的面前跪拜。但是我们在心里面烧香了，今天仍然有些人在拜纳克苏斯今天仍然有人在拜阿佛罗狄斯，还有人在拜巴克斯宙斯，他们并没有具体的偶像，而是在内心仍然隐藏着的拜偶像的概念。但是呢，现在帖撒罗尼迦人离弃偶像，归向了那又真又活的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十节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觉得挺有趣的是，保罗在这个四章经文中的末尾都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一个人的信心和信仰体系的重要部分，因为我们确实在靠着耶稣再来的这个盼望所支撑的，因此这是盼望当中的忍耐。而且保罗在这里呢加以善明了，说他们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句短短的陈述包含了多么丰富的教义呢？新约的核心讯息呢，就是父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再来要救我们脱离那将来的愤怒，这等等的教义全都包含在这里面了。目前呢，我们正在等候耶稣的降临，救我们脱离那将来的愤怒。那个愤怒呢，可以指神对于那些抗拒他的人所施行的惩罚，但是也可以指在大灾难期间要临到的愤怒。因此我们继续看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神并不是预定我们受刑，耶稣将要来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在大灾难期间，在第六个印被揭开的时候，这些巨大的审判将在宇宙之间发生，许多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启示录第六章15-17节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在大灾难期间，神的愤怒将会临到地上。我认为如果没有把主对于他的圣徒的拯救包含在这里面的话，这样的圣经解释那是不恰当的。我深信这是把圣徒们也包括在内的拯救，让他们一同脱离愤怒，脱离大灾难，以及将来针对不幸者的审判。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节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很显然，保罗进入帖撒罗尼迦城所进行的服事一定是很有果效的，不然呢，他怎么会在这个书信的一开始就三次说到并不是突然的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节继续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是直接从腓立比过来的，他身上的伤痕必定还很明显。因此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第二节他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在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他们制造了很多的争执，但都是冲着保罗而来的。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们呢喜爱争闹，因为他们看到那一大批的群众，他们就嫉妒。等到了第三个安息日来到了，整个城市的居民都聚集在一起来听保罗宣讲讯息，而犹太人他们就非常的嫉妒。然后呢，他们就煽动了一群人，这些呢都是地痞流氓之类的人，让他们来殴打保罗等等的人，制造了 假罪名要控告他们。这些人呢，是反对罗马政府的，他们呢正在反抗罗马，进行犯罪活动。当然，后来的保罗等人就被他们殴打了，并且被下到监牢里去。因此呢，保罗他们呢在帖撒罗尼迦传讲福音，这些个犹太人就耸动群众，制造纷争，他们实在是很过分的争闹。当他们听到保罗等人已经去得了庇里亚，他们竟然下到庇里亚去，在那里呢也引起了更多的事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第三节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保罗说，我们是很直接的跟你们谈话，我们是以坦诚的态度劝勉你们，不想欺骗你们。我们讲的讯息没有什么隐瞒的意思呀，没有诡诈，是很直接坦率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第四节说，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此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有这种责任感啊，这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责任感。我想呢，今天有很多的人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心中不畏惧神，他们在神的面前不诚实，也在人的面前不诚实，他们有太多的夸大，太多的欺骗了。保罗说，我完全不是那样，我们是很坦率的，因为我们知道神试验我们的心，神全然知道我们的心。保罗他有这种自觉的意识。弟兄姐妹们，在神的面前坦坦荡荡，那是何等的重要呢？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也欢迎你随时写信给我回应一下对这次讯息的感想，或者呢发电邮或者短信到环球电台跟我查克弟兄谈一谈你在信仰生活当中的经历。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所肩负的责任，我们应当以敬畏诚实的心忠于神的托付。好，下次呢我们将继续思考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向神负责任。请安排时间参加这个研经课程，得到真理的造就。查克老师马上要带领我们祷告，请别错过。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次或者是之前所听过的教导有什么感想或者是疑问，或者是在你查考圣经其他书卷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难题，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他很乐意为你解答难题，和你一起探讨真理。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在我们的主里面有盼望，有蒙福的盼望，因为主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亲爱的主耶稣啊，求你将我们的心建立在你的爱中，愿我们行在你的爱中，正如你行在父神的爱中一样，也让我们行在圣洁当中，在纯洁之中，毫无指责。 神呢，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让我们荣耀你的名。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